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仍然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向那些挑战他们的他和他门徒的这些法利赛人所说的一句话。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少的去讲到有关安息日的一些的问题，但是在这里的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以及法利赛人文士之间，他们有一些的冲突哈。当然，这些冲突看上去是和旧约的律法相关的一些的内容，但是我们要来思想今天这样的一些冲突。既然马太把它记载在这马太福音里面，那一定是和我们今天是有很大的联系的哈。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来把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哈。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一到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把我们的信心仰望交托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使我们真实的靠着圣灵来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话语当中的真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朝着你的旨意的方向前行。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把这样的一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不是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仅仅是按照那些律法的条文规定，好像要守住这些东西。我们乃是真实的进入到你里面以至于我们才得享安息，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满足那个律法上你的要求，你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主，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使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去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之前我们看到了两段的经文，一个是耶稣与施洗约翰的他们的之间的一些互动，然后是看到的两种人和他们的结局。那这里的一段是十二章的一到十四节，是讲到在安息日发生的一些冲突。那这个和前面的几段经文也是有很多的关系，因为前面讲到说天国是在不断的向前进，但是呢有一些强暴的人试图要来抢夺天国，而在这里这些强暴的人就出现了一些他们的身影哈。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开始质疑，开始挑战耶稣他所行的，包括他的门徒所行的。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稍微要回顾一下上次讲的内容，因为和这次的内容是有一些的关系。上次我们讲到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负耶稣的轭，学耶稣的样式。 所以在这里，我们上次有特别的看到说，我们要负这个基督的轭，就能够得享安息，哈，就能够得享安息。但是另外一方面，从马太福音后面的这些经文来看，有另外的一个轭，就是法利赛人的轭，法利赛的人的轭，而这个轭常常是会使那些跟从法利赛人教导的人，他们劳苦来劳苦又担重担。他们往前行的时候，非常的有很多的重担在他们的身上。看上去，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在讲旧约的律法，他们也是在按照旧约的律法去行。但是这当中有什么区别呢？这是这几段经文里面，耶稣，马太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和法利赛人的这种交锋，显明了法利赛人对于旧约的认识，对于律法的认识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哈。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上次我们讲到了一个有关圣父与圣子的独特的关系，以及我们得享安息是住在圣子里，也就是说，我们和耶稣基督也必须有这样的一层的关系，才是我们得享安息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最基本的一个根基哈。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有很大的关系哈，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开始讲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安息日的哈。很多时候，可能新约的信徒、基督徒很少会去比较多的关注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或者说安息日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可能觉得说，安息日是犹太人他们要遵守的律法。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好像遵守这样的安息日的要求，好。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律法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条条框框，是不是？我们想到律法好像就是一种什么？纪律哈，就是一种约束哈，就是一种行为的规则，好像把我们框起来哈。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这样的想法常常是落到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做法里面去哈，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律法不是某一种的准则，或者说一种需要我们去践行的行为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和信仰的内容，而是讲到说我们怎样来看待律法，或者说我们靠着什么来践行这个律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哈。那在这里我们讲到安息日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今天我们和神，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好像那些不信神的人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基督徒和佛教徒也差不多，对不对？你们都是要什么做好人啊？你们都是要做那些善事，是不是？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当然，我们需要去行出公义、良善、信实这样的神的属性来，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信仰里面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哈，很核心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去看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也一定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安息日的哈。在这里，安息日至少表明了神和人关系的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些旧约的经文哈，旧约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第一次以律法的形式提到安息日的内容哈，出埃及记的第20章里面有10条诫命哈，而安息日是在第8条诫命啊第8节的经文开始哈，我来读一下哈，第8节20章的第8节出埃及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女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哈？在摩西五经里面，其实十诫的记载是有2处啊。等会我们会来看另外一处。第一处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处是在生命记里面。 这两处的经文大部分是相同的，但是有一部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哈。这不一样的内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想要向我们启示的在这两处不同的经文里面，想要向我们启示的不同的点，关于安息日的不同的点哈。在这里你会发觉有一个和生命记不一样的地方，说什么？第11节怎么说的？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你看到了吗？在这里，那个十诫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他是把安息日和创造做了一个连接，把安息日和创造做了一个连接哈。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世界都是谁？神所创造的哈，所以当他提到安息日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在这里讲到了一件事，就是神是对整个受造界是有那个主权的。所以今天在这个主权之下，他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他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经文哈。我们再来看生命记里面的经文哈。生命记的第5章的第12到第15节哈。生命记的第5章的第12到15节哈。这里是这样说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你看到没有？这一段经文在前面的几节是和出埃及记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最后的第15节和出埃及记就不太一样哈。这里讲到什么？为什么神要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看，因此神要他们来守安息日。所以在这里讲到了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关拯救、有关救赎的哈，有关救赎的哈。所以讲到安息日，在《生命记》里面，更多的是强调或者说提醒以色列人，神不仅是那个创造他们的那位创造主，同时也是什么？拯救他们的那位救主，拯救他们的那位救主。好，这个是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有关安息日和创造拯救神对人的这个作为有关的地方。哈，我们要来看第三个经文。哈，第三个经文就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哈。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4章第4节，第四章其实从第1节开始就讲到了有关安息哈，有关安息的。我们可以从第4节来看哈，第4节说，论到第7日，有一处说到第7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是讲到创造，对不对？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羹。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到说，哎，旧约有一个什么安息日，对不对？这个安息日好像 提到的这个经文是讲到说，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所以呢，神就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安息日，也要他们去进入到这个安息的当中，进入到这个安息的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安息了吗？他们可以说整个国家都处于动荡之中，甚至他们的国家已经被灭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不是？甚至讲到这个信仰方面也是一样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哈，好像在旧约讲到的这个安息日，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安息日的这样的安息的要求。所以呢，神就差了主耶稣基督来，这里是这样讲到的，对不对？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哈。神就差了主耶稣基督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若是约束呀，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所以这个安息日不仅仅是旧约律法里面讲到的这个7天的最后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日子哈。这里的安息是讲到了一个，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到一个永远的安息哈。这个安息是什么？是因着天国的成就所带来的这种永恒的安息。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盼望，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种盼望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安息至少代表了这样的三种的神与人的关系。第一个就是人是什么？神所创造的受造物，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人是被神所拯救的哈，被神人是需要被神来拯救的哈，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已经被拯救的人。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借着拯救，借着基督的工作，天国的成就，我们要进入到永远的安息，永远的和神的这样的一种安息的关系里面去哈。那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经文哈，那你在这里你就会比较明白清楚哈，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要称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因为耶稣就是那个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口里所出的那个话，对不对？耶稣就是我们的什么拯哦，就是我们的拯救。耶稣这个词，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对不对？而今天耶稣在11章的最后的地方讲到什么？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使你们得安息。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安息日有这样的更深的神人关系的这样的一种理解，才能更好的去看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什么。哈。我们来进入到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的经文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件，什么事件呢？就是门徒在那里掐这个麦穗来吃哈，那这是有两个特定的处境的。第一个处境是什么？这一天是安息日，这一天是安息日。第二个处境是什么？门徒们饿了，圣经当然没有讲到说。安息日不需要吃饭，你就饿着肚子，是不是？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哈。安息日的要求是不可以做工，是不是？那在这里，在安息日的时候，门徒饿了，他们经过一个麦地的时候，就掐了麦穗来吃哈，掐了麦穗来吃哈。好，这样的一件事被谁看见了？被法利赛人看见了，法利赛人就开始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哈。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法利赛人怎么会看见？我想，可能是法利赛人就跟着他们后面，就想看看他们会不会做出什么能够被他们指责的事，就想找点茬，你知道吗？所以法利赛人来指责，法利赛人怎么指责的？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呐，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法利赛人说：“你看，耶稣，你的门徒做了什么？掐了麦穗。”这件事是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去做的事。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把摘取这个麦穗等同于收割庄稼。哈，法利赛人他们有对律法的很多的认识，甚至有一些的 自己的理解哈，在这个其中，关于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工作，他们一共据说有39种工作是不可以做的，是在安息日禁止去做的。而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收割庄稼哈，收割庄稼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旧约里面安息日的要求。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读了，对不对？已经读了出埃及记里面的关于安息日的一个要求。其实十诫里面写的很简单，十诫里面说什么？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是不是？很简单，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在第七天要守安息日的那一天去什么？去工作，哦，去工作哈。你再仔细去看这个经文哈。在出埃及记第16章，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发怨言说："哎呀，我们没有肉吃，我们在旷野很苦"的时候，神就赐下玛拿，对不对？神就赐下了玛拿给以色列人吃哈。而且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哈，也特别提到了安息日。可见在颁布十诫之前，以色列人中间，或者说神已经要求他们守安息日了，只是说十诫是用一种很明文的规定的方式把这个安息日的要求记载下来哈，记载下来哈。那可能有人就会觉得说啊，神的要求是什么？你们第一日到第六日可以工作，第七日不需要工作。啊，你们要安息。那我们第七日吃什么呢？你从第16章里面玛拿的收割，你就会发觉，神没有说哦，你第七日不工作，你就饿着肚子，对不对？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不是这样的。当以色列人去收玛拿的时候，每一天不管收多收少，拿过来的都是同样的数量。而且他们如果想要藏一点到第二天的话，就会发觉这个玛拿就会什么？生虫发臭，对不对？但是呢，到第六天哈，出埃及记16章第22节，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时候，啊，他们就照第24节，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可见神是为他们预备了安息日所要吃的食物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不是说神说："哎呀，你就什么工都不要做了，然后你就好像饿着肚子。"不是这样的。神其实在第六日的时候为他们预备了双倍的食物，以至于他们第七日虽然不用做工，仍然能够得饱足。所以他们其实占了便宜，对不对？他们只干了6天的活，却享受了7天的粮食。啊，他们干做了6天，但是他们第七天仍然能够去享受，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哈。这是旧约安息日的要求哈。那我们来看门徒掐麦穗的这件事哈，这个问题哈。从旧约的律法来看，其实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个旧约的安息日的诫命。为什么这么说？门徒是谁？门徒是一群舍了一切来跟随耶稣的人，对不对？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他们是一群什么？传道人或者是旅行布道家，对不对？所以门徒并不是农民哈，门徒并不是农民，他们不是今天到了安息日，然后他们是一群农民说："我安息日，我这个要抢收，现在是抢收，这个。"因为明天要下雨了，或者说有什么什么情况突然发生了，所以我现在要抢收，把这个在安息日的时候把这些庄稼都收进来。不是这样，门徒他并不是农民，他掐这个麦穗不是因为他要劳动或者说工作，这是他的工作，不是这样。门徒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说到了，是一群巡回的传道人。当然，这个传道人是耶稣，门徒只是跟着他。而门徒在这里之所以是会去掐这个麦穗，是因为他们肚子饿了哈，因为他们肚子饿了，因为他们有需要哈，因为他们有需要。你仔细去看旧约的律法里面的要求，很有趣的哈。里面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如果你去收割庄稼的时候，你 把这些庄稼收割完了，对不对？然后把它捆起来放在那边，然后运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哎，我好像漏了一捆，没有带回家。这个时候律法的要求是什么？你把那一捆就留在那里。为什么？有一些孤儿寡妇哦，那些没有依靠的人，他们可以去拿这个来吃，去拿这个来吃哈。所以在路德记里面，你就会发觉那个。波阿斯就是这样对待这个路德的，是不是？波阿斯就是这样对待路德的哈。那在这里也是这样，这群门徒他们原来像彼得是什么打鱼的，他们是有工作的，但是他们舍弃了他们的工作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当他们经过这个地的时候，他们掐一点麦穗吃，是完全合乎他们的身份、他们的需要的一件事。所以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个安息日的诫命，而在这里显出的是什么？是法利赛人对安息日不可做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他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进入下面的经文之前要稍微先看到的一个点。好，那当法利赛人这样说的时候，耶稣怎么回复他们呢？耶稣很多时候。说的话真的是很有智慧，对不对？耶稣就用旧约其他人的例子来反驳法利赛人。耶稣反驳第一个例子是讲到什么？大卫王的例子，是不是？耶稣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大卫就古在古代，大卫也曾经有一件事的时候，他非常饿。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哈。那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扫罗要追杀大卫，大卫就开始逃了。好，21章第1节，大卫到了挪伯基斯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剩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好，大卫在这里。和跟随他的人肚子很饿，他们就到了这个祭司的那里，会幕的那里。然后他们吃了什么？大卫吃了陈设饼，对不对？你仔细看这一段经文哈，第一个，大卫在这里其实他是什么？欺骗了祭司，是不是？其实他是在逃，他不是去完成这个扫罗的这个命令。他不是去完成扫罗的命令哈，甚至你在读撒母耳记后面的经文，就会发觉这个祭司就因为这件事，他家里面很多人怎么样都被杀死了，都被杀死了哈。所以大卫是在欺骗了祭司以后吃的哈。第二怎么样？大卫吃这个陈设饼是不符合律法的要求的，对不对？祭司在这里有说到，我们可以看那个立位记哈，立位记的第24章哈，有对陈设饼的要求哈。第9节哈，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所以这陈设饼。前面是在讲到你要怎么做这个饼，做几个，对不对？然后要把它排成什么样，放在那个耶和华面前的桌子上。后面讲到这个饼谁才可以吃？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也就是只有这些祭司才可以吃，对不对？显然大卫是祭司嘛，大卫是犹大支派的血统是不是？他不是这个立位人。 哦，他不可以吃这个饼的，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大卫吃这个饼也显然违反了旧约律法的要求，违反了旧约律法要求哈。你仔细去看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个饼是每个安息日摆在神的面前的，是给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吃的，那就显然。在撒母耳记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祭司是说什么？我这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好像你会发觉说，大卫来到这个祭司那里的时候，那一天好像是什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时候才会把这个饼摆上去，把原来的那个饼什么撤下来，对不对？把原来那个饼撤下来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反驳这些法利赛人。他对他们说：“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你看，你如果按照法利赛人，你们这些人，你如果按照你们对律法的这个理解来解释安息日的要求。”来解释律法的要求的话，那你们怎么来解释大卫曾经做的这件事呢？没有办法解释，对不对？法利赛人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一件事哈。所以在这里，耶稣举了这个大卫王的这个例子，其中想要表明的一些事，第一个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好像这个规条允许有一些例外产生。至少，当大卫去吃这个陈设饼的时候，神没有击杀他，对不对？哦，神没有击杀他哈。当然，我们在这里要非常去小心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例外哈。你会发觉，在旧约刚刚颁布安息日的这个条例的时候，在《生命记》还是在哪一卷经文里面，就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去干了一件什么事，去捡柴哈。哦，律法里面明明讲到说什么安息日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不能什么生火，捡柴就是用来干嘛？用来生火的，对不对？哦，然后这个人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是很凄惨的哈，很凄惨的哈。但是在大卫这里明显你看到这是一个特例，本来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这个饼，却给大卫以不仅是大卫哦，还有什么？跟从他的人一起都吃了，啊，可能以色列人、法利赛人说大卫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人，所以他可以这样干哈，啊，他可以这样干，所以接下去耶稣会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哈，另外一个例子来讲，至少在这里你会发觉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是很死板的，并不符合旧约圣经当中律法真实想要表明的情况，啊，真实想要表明的情况哈。好，那这个例子举完了以后呢，耶稣又举了第二个例子哈，第二个有关祭司的例子哈，很好的去弥补了大卫王的这个例子哈。他这样说的，他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祭司哦，这些祭司每周他都会违反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读过了，要更换陈设饼都是什么，在安息日去更换的，这个是祭司需要去做的一个服事的工作，对不对？而且你再去读民数记哈，民数记的第28章有一个记载，也是在安息日祭司要做的事。28章的第9节，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1/2为素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你看到吗？祭司在安息日还要干嘛？还要献祭，对不对？而且这个祭是双份的祭物，哈，双份的祭物，哈。所以耶稣在这里不仅举了大卫的这个例子，他同时举了祭司的例子，哈。祭司在安息日违反了安息日，仍然没有罪，是因为他们的 职责，他们要这样去做的这些的服饰，仍然是什么？律法所规定的。律法所规定的。所以你会发觉到那个耶稣怎样去跟这些法利赛人去反驳，来显明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问题哦。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因此在这里，耶稣会继续来讲到，他举了这两个例子以后，他继续来讲到说，为什么今天门徒掐这个麦穗是没有罪的。哦，是没有问题的哈。前面讲到是什么？祭司和安息日哈，祭司在他的献祭的礼仪，在他的这个摆设陈设饼的这个礼仪上有这个责任，而这个责任，即使当他违反安息日的规条的时候，他仍然不算违反安息日。也就是说，这个祭司礼仪的责任是比，好像是比安息日的这个规条是更什么，更高的一个要求哈。更高的一个要求哈，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什么？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对不对？在这里你就看到有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圣，好像是一个圣殿和安息日的对比，从祭司上升到了这个殿的角度哈。因为接下去耶稣怎么说的？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哈。既然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时候，他们不算干犯安息日，那比这个圣殿更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怎么算是干犯安息日呢？对不对？按照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一个高低的原则来看哈，当耶稣比圣殿更大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干犯这个安息日，因为连祭司和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祭司，他干犯安息日都不算干犯安息日。那耶稣为什么比圣殿更大呢？这是我们前面不断的在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律法是什么？指向耶稣的，这就是在第5章里面讲到的，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到的，是不是？旧约所有的律法都是什么？指向主耶稣基督的，而且律法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得以成全哈。你可见耶稣是比这个律法更大的，对不对？耶稣自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是在马太福音5章的第17节里面说到的。所以在这里，耶稣不仅仅指出了那个法利赛人他们解释律法的时候，他们有很大的问题。他更指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法利赛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就是耶稣他的权柄，是不是？耶稣的权柄在这里，耶稣讲到说他的权柄是什么？比这个祭司的权柄还要大的。既然圣殿当中律法的这个权柄庇护了祭司违反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如果有一个更大的权柄，就是耶稣的权柄，他当然也可以庇护他的门徒的过失，对不对？何况他门徒并没有违反旧约的安息日的条例，只是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判定的时候违反。所以今天这一条看上去好像耶稣是在包庇他的门徒哈。你如果第一眼看我写的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耶稣在包庇他的门徒哈，不是这样。你仔细去思想，你就会发觉，今天我们的处境和门徒是一样的，是不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在讲到说，今天我们犯罪得罪神，之所以能够免于律法当中这个要求没有达到，而必须去面对的这个刑罚，我们为什么免于这个刑罚？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你要从这样的一个方面去看，主耶稣基督不是包庇他的门徒，而是你继续往后面看。是因着他为我们死，满足了律法，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以至于他的权柄才可以庇护他的门徒曾经犯过或者正在犯或者将要犯的这些过犯和罪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会发觉祭司的权柄是什么？祭司可以替什么？以色列百姓献祭。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可以献，根据他们自己的财力献牛、献羊、献鸽子，甚至没有买不起这些动物，就可以献素祭，是不是？祭司的权柄是为这些百姓献祭，使他们的罪在神面前好像因着这些祭物的原因被涂抹了。但是今天耶稣的权柄是更大的，因为祭司连他们自己犯罪都要怎么样？都要献祭的啊！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是不是？啊，这些祭司要，如果今天有张三过来了哈，他犯罪了要献祭，可能过了一个礼拜张三又来了，他的这个祭物怎么样？不能永远的除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会发觉，耶稣的权柄和祭司的权柄没有办法来相比哈，耶稣的权柄是远远高于祭司的权柄，所以今天他的门徒即使犯了安息日，因为耶稣的庇护，他的权柄的缘故，他们仍然怎么样？不算干犯安息日，不算干犯安息日哈。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件事哈，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交锋，他就显出了法利赛人很多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错误的去处理律法哈。错误的去处理律法哈，你会发觉一件事哈，法利赛人干了一件什么事？神颁布了律法，好，神颁布了一个律法哈，法利赛人因着以色列人曾经干犯耶和华神的律法，就然后他们就什么被掳了，对不对？他们就被掳了哈，他们就国破家亡了，他们做了他们的这个土地变成了别人的殖民地啊，以至于他们就产生了那个会堂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哈。法利赛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希望通过遵守神的律法，来不至于让以色列人又落到了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很错误的方式。哦，他们去解释律法，他们去引导那些百姓，这个遵守律法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方式是什么？他们在律法的外面又建了一道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你要违反这个律法，你一定是什么？先要翻过这道墙，你才能够去违反这个律法。所以，当他们觉得说我只要建起这一道墙的时候，你只要在这个墙的外面活动的话，你一定不会违反这个律法。这个就是耶稣所要去指责他们的，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了这些人身上，自己一个小拇指也不动一下。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息日恰麦穗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显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有很大的问题哈。第二个是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的身份和他的权柄，他们可能就觉得耶稣是一个像施洗约翰一样的先知，甚至他们都不承认耶稣先知的这样的身份，是不是？这是前面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法利赛人的问题哈。第三个部分哈，第七节，耶稣说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哈。这一节经文是耶稣引自何西亚书的一节经文哈，6章的6节哈。在那个旧约的时代里面，当先知这样去描绘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光景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好像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在那里献祭，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做，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律法的真实的、实质的含义是什么，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指责法利赛人哈， 他们不仅仅是错误的去处理了律法，他们不仅仅没有意识到耶稣的身份和他的权柄，同时他们对律法的态度也有问题。他们把律法当做什么？只是当做一种礼仪，或者说当做一种规范去对待哈。他们只是把律法当做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行为规则来对待哈，而忽视了律法的实质是什么。就像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哈，当神颁布安息日的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不是仅仅说我限定你们在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你们一定要遵守这条规定，不遵守的话，你们就要遭殃了，不是这样。当我们去看安息日的时候，是要看到安息日背后，神借着安息日来向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来显明他和他们的关系是在哪几个层面上要去，他们去常常去思想、去明白的，对不对？在创造的层面，在救赎的层面啊，在新约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那个永恒的天国的里面的安息的层面啊。所以在这里，对律法的解释必须是按照立法者的原意来解释的。你如果是在中国从事一些法律工作的话，你就会发觉，有一些的法规条款写在那里哈，但是国家或者说这些立法的机构，他们还会出台一些解释的条款，来帮助这些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怎么样去理解这些法律的条款，以至于他们能够更好的明白立法的时候这一条法律条款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按照立法者，也就是上帝颁布的这个律法，上帝原来的意思是怎样的来看这些事。轮到这样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有关安息日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安息日的设立是什么？是为了培养人和神的关系。安息日不是要把你圈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有法利赛人说安息日只可以走多少的路，是吧？你拿东西只能拿多重的东西才行。他们好像把这个律法用一个很数学的方式、很量化的方式去执行起来哈，这是一件很搞笑的事，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在神的颁布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它的一个背后很重要的一个设立的原因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培养人和神的关系。你看，今天人为什么要休息？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怎么样，第七天也休息了，对不对？今天人为什么要休息？因为神救了人，神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所以人就可以怎么样，休息了。所以安息日不是为了框住人，不是为了约束人，而是为了让人更清楚明白的看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而今天这个关系就落到了谁？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到什么？哦，他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其实是在我们上一次的经文的内容里面有特别讲到的，因着主耶稣基督和这天父的特殊的这个关系哈，特殊的关系哈，因着这个关系所带来的这种权柄哈。所带来的这种权柄，因着主耶稣基督和天父的这种互相的完全的彼此的知道，所以今天耶稣为什么会被可以称为安息日的主，是因为他完成了，或者说，当我们住在耶稣里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他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旧约这个安息日所要带来的那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所要达到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犯罪的缘故，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就被什么破坏了。神借着律法想要来恢复这样的一种关系，却 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却没有办法做到，以至于最终这个关系的恢复要靠谁？要靠主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安息日的主，他才是那个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要特别来最后做一些的总结哈。今天我们正确的去认识安息日和安息哈。不是像旧约的以色列人，或者说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是好像守这个安息日，而是什么？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今天住在他里面，他温柔的像仆人一样的邀请我们到他里面去，以至于当我们进入到他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安息里面，以至于我们才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神什么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哈。所以这个安息不仅仅是在讲到好像外面的人看得见的这样的一种劳苦和重担，更多的是在讲到因着犯罪人犯罪以后，这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人没有办法再得着那个与神之间的这种安息的关系。今天怎么样才能够再次得到？唯有这位安息日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所成就的这样的救恩，这个天国，他王的身份和权柄的时候，我们就恢复到了与神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关系里面。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去正确的认识耶稣的身份和权柄。他是那个什么创造主，对不对？他也是那位救赎主。今天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他是什么？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这个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让人和神的关系能够正常起来哦，让人和神的关系能够亲近起来哈。而今天能够使我们做到这一点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法利赛人那样，好像遵守了他们所规定的这些条文，他们就能够达到这个安息日的要求。今天能够使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安息日，哦，它这个实质的内容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位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要去思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安息，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更深的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以致我们和神的关系产生了问题，以致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面临一些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和喜乐。所以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什么？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来，看到他所成就的除去罪的这样的救赎的工作，他所成就的在地上，他为我们度过的这些年月里面，他所行的，以至于今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那个旧约安息日里面神所设立的那个安息日的安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有很多的劳苦重担，甚至我们常常就像旧约经文里面所说的。当我们愿意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一个敬拜的场所。当我们要同心合意来口唱心的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却被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神，你也真实的借着你的儿子应许我们，今天当我们住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得享了那个平安和安息。不因为外面的环境的改变，不因为各样的逼迫，不因为生活当中的重担，不因为身体的疾病，不因为各样其他的外在的攻击，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进入到你里面，得享那个将来要赐给我们永恒的安息。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我们自己的，好像我们自己的像法利赛人一样守住这一些的旧约的律法，乃是真实的。当我们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靠着 耶稣基督他那个得胜的生命，那个无罪的生命，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哦，不会被仇敌来攻击。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